那拉氏一脚跨进殿来，不由愣住了。映入他眼帘的是皇后娘家的兄弟媳妇唐儿，公然依偎在乾隆的怀里。乾隆竟然旁若无人的一手搂着他的肩膀，一手抚摸着他的秀发。那拉氏顿时像钉子一样定在那儿了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看也不是，回避也不是，脸色苍白，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乾隆缓缓地松开唐儿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起身来到观音菩萨像前，双手合十，略一躬身，上了三炷香，又一躬身，回过身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拉氏，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冷笑一声说：“哼哼，你是来上香啊，还是来捉奸呢？”那拉氏还从来没见过乾隆用这样的眼神看自己呢，吓得他浑身一颤，好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儿似的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不是，奴婢真的不知道主子在这儿，真的。”“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罢，反正今儿你都看见了。”
不，奴婢眼神不好，什么也没看见。”“
不对，你看见了。”那拉氏胆怯的抬眼看了看乾隆，在他威严的目光逼视下，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半天才说：“是，奴婢不敢欺君，是看见了。既然如此，奴婢斗胆向皇上进一言，外面风言风语，这种事传扬出去，皇上脸上不好看，皇后的脸上也不好看，就是唐儿恐怕也不好做人。”他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唐儿已经是掩面痛哭起来了。乾隆冲着门外喊了一声：“高无忧，命跟贵妃来的人都回去吧，朕要和贵妃在这守夜进香。”说完回过身来注视着那拉氏：“你说自古有没有听不见闲话的皇帝啊？”那拉氏被他问得一愣，后退几步才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可能贞观太宗时可能有吧，玄宗开元时……”乾隆冷笑了一声：“哼哼，还行，你竟然搬出了唐太宗，看来你还读过几本书。玄武门政变，李世民杀兄篡位，你可曾听说过？那武则天上伺候太宗，下伺候高宗，他们的名声都很好吗？”那拉氏低下了头，喃喃地说：“奴婢读书不多。”“你呀，该学学你主子娘娘，读读女儿经这一类的书。”乾隆见他红着脸低着头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摆弄着衣带，不仅动了怜爱之情，缓和了一下自己的口气，又说：“你平心想一想，朕翻你的牌子比皇后的还多呢，你为什么还要妒忌呢？还要处处设防呢？可别忘了，妒忌也在七出之条啊。”他回头看了看默默不语的唐儿，又加重了语气：“比如说这小佛堂，朕在这里进香，吩咐一声不许你进来，你能进得来吗？朕之所以叫你进来，就是有意要治治你这个毛病。朕就是和唐儿有情，有这个事儿。以你的身份，本该为亲者讳， 为尊者会。你可倒好，竟然三番两次的敲打堂儿，还敢传这些个闲话。好啊，今儿你既然来了，也看见了，那你说个章程吧。是你有罪呢，还是朕有罪啊？乾隆真是巧舌善辩，硬生生把一顶妒忌的大帽子扣在了那拉氏的头上，这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。这一句谁有罪的质问更如晴天霹雳，震得他再也站不住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磕着头说：皇上，皇上，是奴婢有罪，奴婢不该。好，既然承认了有罪，那朕就赦免了你的罪。今天既然把话说到了明处，朕索性就把堂儿的性命脸面全都交给你了。他平安，你可以安享荣华富贵，还是朕的爱妃。他要是有什么不测，哼，当贵妃也由不得你，要活命也由不得你。
皇上，皇上，奴婢是因爱生妒，实在是爱主子，一点也不想让别人分了去。
乾隆不由哈哈大笑，过去拉起堂儿，笑着说：哈哈哈，你们都爱朕，朕自然也爱你们咯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们应该是好朋友才对呀。来来来，观音菩萨面前你们拉拉手，就算解了这冤结了。迟疑了一会儿，两只细白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。本来啊，乾隆是想来看看堂儿就走的，经这么一折腾啊，走了困劲儿了，再加上他也想听听那拉氏说的那些个所谓的闲话，倒真的不想走了，便吩咐人抬进了一张竹丝床，自己躺在上面，命堂儿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那拉氏坐在脚下给自己轻轻的按摩吹打。乾隆不无得意地说：人生能有几日欢呢？瞧，朕今儿有两位美人陪着，不亦乐乎？堂儿看了看有点黯然神伤的那拉氏，叹了口气儿说：哎，刚才皇上说贵主的话，有的对，有的不对。我本来就是有夫之妇，无论如何，这叫罪孽。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龙种，我真想……哎，外边的人说傅恒在前头给皇上卖命，皇上在后头给傅恒戴……他实在是羞得无地自容，绿帽子三个字实在说不出口。要是光说戴绿帽子，这种事儿宫里宫外都有，屡见不鲜。乾隆也并不在乎。傅恒和乾隆的二十七妹结英和硕公主也有暧昧关系，那么额驸德雅也戴绿帽子咯。德雅呢又和月英格格不清楚，那么月英格格的丈夫吴振清也戴绿帽子咯。那吴振清又和等等等等吧，连前朝圣祖跟前的郑春华也和太子允仍私通，那么英明的圣祖爷也戴着绿帽子了。嗨，臭汉脏堂送不清，圆迷糊明邋遢，如今又说清鼻涕，自古以来大同小异。就是如今宫里头的嫔妃，听说兄弟里也有人沾惹，那不是自己也戴着绿帽子吗？这实在不算一回事。但是一听到傅恒在前方卖命，自己在后方，这个话就比较严重了。 乾隆想笑，但是没能笑得出来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这世上只有情是最说不清楚的了，情是造化排定的，谁也拿他没法子。不说别人，就说傅恒吧，他和山寨的女贼头叫娟娟的，也是很有情分的嘛。”于是便将傅恒与娟娟在驼驼峰会面的情景讲了一遍，末了又说：“那娟娟姑娘真要是活着还不好办呢，情法难以两全，朕也会感到为难的。如今既然已经殉情死了，那也就成了一段佳话了。”唐儿得知自己的丈夫和江湖女贼还有一段缠绵的情感，不由愣住了。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和乾隆做爱，乾隆就说过傅恒和二十七公主的事，当时自己还不大相信，现在看来这的确是真的了。也不知为什么，这么一来啊，他的心头反倒觉得一阵轻松，自己对不起丈夫，可是丈夫也另有所爱，这反而能减轻一点自己的负罪感。正想着呢，就听那拉氏说：“皇上，有一件事儿，我要是说了，您不能追究，您要是追究了，那就等于要了奴婢的命，何况我也只是听说个皮毛。”乾隆背朝里躺着，由那拉氏捶着后背，听了这话笑着说：“呵呵，什么事啊，还这么郑重其事的，你说吧，朕听着呢，不追究就是了。”“
皇上，有人说先帝是死于非命的。”
乾隆呼的一下就坐起来了，目不转睛的盯着那拉氏，就好像不认识他似的。“
哎，皇上，您说过不追究的，怎么又……”“
哦，对，朕不追究，不过朕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就详详细细的说给朕听。”
他发现唐儿瞪大了惊恐的眼睛，脸色苍白，就说：“
唐儿，这些话虽然重要，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呢就在这儿养养精神，朕和那拉氏找个地方聊聊。”
说完起身就往外走。那拉氏心里惴惴不安，小心翼翼的在后边跟着。俩人来到外边的天井里，此刻已经是夜深人静，因为乾隆有令不许惊扰，所以钟粹宫里的尼姑们都集中在西殿里打坐呢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一轮明月挂在天边，将银色的光芒洒在地上，远远传来守夜人那有气无力的喊声：“小心灯火。”乾隆看了看那拉氏，低声说：“
好了，现在你说吧。”
那拉氏抬眼看着乾隆，咬了咬嘴唇：“好，既然皇上这么信得过我，又答应不追究，那我就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皇上。皇上，有一次我娘家兄弟媳妇儿去十六哥哥家拜寿，在席间听人说的，说是先帝有一个最爱的宫嫔，叫什么隐弟儿的。”“
哦，乔隐弟儿，原来是跟允提的。”“
啊，对，就是叫乔隐帝。允提犯事儿，被放到马灵玉给祖宗守灵，带着这个姑娘呢做身边人。后来有人鼓动十四爷造反，叫先帝爷查出来了，
护卫宫女儿来了个全换班，后来先帝爷在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巧隐地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喜欢他，非要把他收在身边做了个低等嫔。当时呢，人们都很奇怪，说先帝爷一直不贪女色的，为什么非要收自己弟弟的人做自己的嫔呢？听到这儿，乾隆瞪大了眼睛看着那拉氏，于是那拉氏便给乾隆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。那还是先帝当皇子的时候，有一次受圣祖爷的差遣到安徽去办差，不幸住进了一家黑店，几经周折才逃得性命，不巧又遇到淮河发大水，洪水灌了城，先帝在一个荷花缸里飘了三天三夜，后来被一个姑娘救了，这个姑娘叫小福，她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叫小鹿，先帝爷在小福家养伤，后来就和小福好上了，这件事儿被小福族里的人知道了，说他犯了族规，要把他烧死，因为先帝当时就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没敢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他想救出小福，可是又身单力孤，干着急没法子，眼睁睁的看着小福被人活活的烧死了。听人说这件事儿对先帝的打击特别大，打那以后先帝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似的。乾隆听了这些不由一愣，这段悲惨的故事乾隆在当皇子的时候就曾经听家奴高福说过，后来高福因为叛主被处死了，乾隆以为从此这些个事儿啊，宫里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，但是万万没想到不但有人知道，而且比高福传的更详细更真切，看来呀，这宫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。乾隆沉思了一会儿又问，那朕不明白这事儿和先帝驾崩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了，皇上，后来啊大家才明白，先帝之所以把乔隐帝收在身边，就是因为这个乔隐帝长得太像小福了，先帝把他收在身边，虽说只是个下等嫔，但是心里头特别疼爱他，宠幸他，六宫里简直没人能和他比。皇上您是知道的，先帝一生不爱财，不贪色，性情冷僻，可不知为什么就是喜欢这个貌不惊人的乔隐帝，对他呀好像别有一种柔情，有的时候先帝发起怒来又抄家又杀人的，只要这个乔隐帝轻轻说一句话，先帝就会雨过天晴，怒气全消。那拉氏说到这儿，乾隆点了点头，因为这种情况他曾经亲眼见过。有一次雍正打乾隆的弟弟弘昼，藤条都打断了，任谁也不敢劝，大家都知道劝也没用，不但救不了弘昼，说不定啊还得把自己赔进去，谁敢触这个眉头啊？乔隐帝不声不响的拿来了棒疮药，叫人给弘昼抹上，暴怒的雍正看了他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扔下藤条就走了。乾隆正想说这件事呢，就听那拉氏又接着说，哎，谁也不会想到先帝这么疼爱乔隐帝，可恰恰就是这个乔隐帝要了先帝爷的命啊。乾隆不由打了个寒颤，他突然想到了那个可怕的晚上，想到大殿里那恐怖的场面，两具尸体，一滩血迹，还有先帝莫名其妙站着血写的血诏，
正沉思间，就听那拉氏又说：“这是一个宫女亲眼看见的。那天夜里，正好这个宫女值夜，她端着托盘给先帝爷送水，刚走到窗下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了先帝的声音。
啊，真是难为你这么细心，朕每天累死了，烦死了。”幸亏有你在身边伺候，说来也怪，朕只要一看见你，就什么烦恼什么劳乏都没有了。既然你说这个药丸好，那朕就和你一起服用。
那个宫女一听，顿时好奇心起，踮起脚尖从窗户往里看，只见先帝深情地盯着乔引帝，乔引帝把水递过去了，先帝一边吃药还一边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听说过没有啊，前明有三大疑案，其中就有一个红丸案。”说着就把那药丸吃下去了，乔引帝也吃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先帝的脸就变了颜色，涨得血红血红的。先帝大叫一声，用手捂着肚子，茶杯也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，摔得粉碎。窗外的宫女儿吓呆了，差点没把手里的托盘给扔了。她虽然心慌腿软，十分害怕，可又想看个究竟，便硬着头皮往里看。先帝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指着乔引帝说：“你这是要试朕？朕是真心喜欢你呀，把心都给了你，你这是为什么？”说到这儿，可能是先帝的肚子疼得更厉害了，他惨叫一声：“啊！朕的肚子火烧火燎的疼痛，朕要死了。” 这时候，乔引帝吃下去的药也开始发作了。他浑身颤抖着站在案前，前额挂满了汗珠，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顺势抓起一把裁纸刀，猛地冲向先帝，照着他的前胸蹭的一刀就刺进去了。听到这儿，乾隆也惊呆了，这和他那天晚上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啊。他死死盯着那拉氏，沉默了一会儿才问：“那后来呢？”乔引帝刺了先帝一刀也吓坏了，松开手后退几步，直勾勾地盯着先帝。先帝胸前带着刀，苦苦地挣扎着不肯倒下，吃力地问：“好，朕既然这么爱你，那死在你的刀下，死而无怨，只是朕想死个明白，你告诉朕这究竟是为什么？”乔引帝又后退了几步，捂着肚子弯着腰，抬眼看着先帝说：“我看见我娘了，她什么都告诉我了。”“
什么？你娘是谁？她都说了些什么？”“
我娘是小福，十四爷是我亲叔叔，你就是我亲爹。”
先帝爷像被雷击了一样，瞪大了眼睛，张着嘴呆住了。